今天我们还继续读这个圣经基础真理，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是接着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啊，上一次所讲的异端和邪灵的问题。在异端的后面，我们有一就写了，就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很明显的异端，很明显的异端，我们就把它列举出来。异端这个字，我们第一次用原文来解释，就是另外一种的选择，另外一种的选择，就是除了主耶稣的话，除了圣经的话，你还有自己的话，不是圣经的话。不管你是推论出来的也好，你自己去想出来的也好，这个就是异端。所以我们在说到异端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凡越过基督教训，这就是异端了。所以保罗讲鬼魔的教训啊，鬼魔的教训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那么我们想还请大家再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请我们读啊。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好，那么这里啊，就告诉我们，是第二节是说谎之人的假冒啊，假冒什么？假冒神的话，假冒圣经的话，实际上他是说谎的。那么第一节就讲，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我们说过，真道这个字原文就是信心。就是我们的信仰，圣经的信仰，听从了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道理是教训，邪灵会使人接受鬼魔的教训，鬼魔的教训。上一次我们也说过，比方第三节，禁止聚驾又禁戒食物，这个都叫异端啊。禁止聚驾，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教里面那些神父修女是不许嫁娶的，没有这样规造出来的。人想要圣洁，就最好不要结婚，那就圣洁了。实际上有的不圣洁的人，不结婚的人比结婚的人还更不圣洁，对不对？你看现在这个同性恋就是不结婚嘛，是不是同性恋不结婚啊？你说他圣不圣洁啊？结婚是规定一男一女嘛，他是同性恋，实际上他就没有结婚，是很不圣洁。他这个行为上不圣洁，思想也不圣洁所以不能够禁止聚驾，这个就是异端。这里说的叫鬼魔的教训啊，鬼魔的教训因此我们要看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很明显的异端。第一个就是否认三一神。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身位或者三个位格，一位神，这个是一个奥秘，用我们的思想是想不通，因为我们这个人啊是活在物质的里面，所以你讲又有父又有子又有圣灵，你一说就是三个神了，实际上神只有一位，但是他有三个。那么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它是按照希伯来文的翻译。那我们看第二十六节是怎么讲，神说我们，你看是复数吧，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你看要照我们啊，所以这是一个复数的。好，但是千万不要想的是三位神，他不是的，他是从他的位格来讲，他是复数的。那么你看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你看他是单数了，他是单数了，那就说照着他的形象，那就是照着我们来读圣经，就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因为只有主耶稣才有形象，因为神是灵，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也是灵，主耶稣有形象，就是三一神里面有一位是有形象，所以叫做他单数。而且这里所用的动词造的这个动词就是 bara， 在希伯来文叫做 bara， 这个字是单数的啊。我们知道如果是复数，我们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个造字应该是用的复数，不能用单数，对不对啊？你看英文就是 we are， 对不对啊？不能用 we is， 不能的。但是这里用的单数，单数啊，我们，但是他用的单数，意思神只有一位，但是又有三的区别。好吧，那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八节到十九节。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好了，你看这是主耶稣讲了，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什么？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明明说出来的三位，对不对？不是三位神，是三个圣位，好不好？父子灵是大家一起的。那现在再请你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最后一节十四节，最后一节十四节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你看，这是主耶稣的恩惠、神呢慈爱、圣灵的感动。这个感动这一个字原文不是感动，是交通，圣灵的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你看这里又说到父子圣灵的问题了。所以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神只有一位，但是又有三个身位的不同。为什么我们要说到是三个身位？圣经里没有身位这个字，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身位，意思就是说有位格，有位格。什么叫做有位格，或者叫人格、位格，就是他们三位每个人每一位都有自由意志啊，都有自由意志。 意思就是说父有父的旨意，子有子的意志，圣灵有圣灵的意愿，他们自己有，这个就叫做有位格。假如今天一个人被鬼附了以后，这个人就没有位格了，你看他没有，没有人格了，没有人格怎么样呢？就是鬼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鬼要他说话就说话，鬼要他做什么说，因为他没有位格了，没有人格了。所以父子灵不是附属的啊，不是附属，就是他本人没有人格，本人没有身位的，不是的，每一位都有的。那么第一个我们知道，神有神的旨意，主耶稣也有主耶稣的意愿啊。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要请读马太福音第26章39节，马太福音26章39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什么意思？就是主有他的旨意，他有意思，对不对？这个旨意意思原文都是 will， 就是旨意的意思。因为他有 personality， 就是有位格吧。那当然他就有他自己的旨意了。神也有旨意，他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说有位格，就是说他自己有自己的旨意，他自己想怎么做，他就可以这样做。但是主耶稣的旨意是绝对顺服父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顺服父神的，所以不要照我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在一个家庭里，假如你家里一个父亲一个母亲还有两个孩子，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旨意，对不对？他有身位嘛，他有位格，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但是呢最后两个孩子要听爸爸的或者要听妈妈的，为什么呢？听妈妈的，那就是顺服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和父的关系，那是顺服的关系啊。圣经里很多告诉我们，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他和神是同等的啊。或者我们读一点好不好？读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一节，第四节读到十一节。
个人不要担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那我们看第四节，就是到第五节开始，就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怎么样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是同等啊，对不对？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主耶稣为什么要到地上来成为人，道成肉身？那就是神有一个旨意，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有罪，而且需要一个没有罪的人来拯救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罪吧？只有神的儿子来成为人，叫道成肉身，他是没有罪，他才有资格来拯救我们，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人没有一个人能担当别人的罪，因为他自己都有罪嘛。好，那么主耶稣就愿意来了，你看到没有？ 他愿意来，他有他的旨意，但是他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是同等啊。好了，我们这里就看见三一神里面父有父的旨意，子也有子的旨意。那我们来看圣灵也有圣灵的旨意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从第七节读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第七节读到十一节。
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翻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好，请你注意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什么意，己意，圣灵也有他自己的 will， 这个意在原文就是 will， 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里面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照你的，好不好？圣灵也有自己的意思。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三个不同的位格？神只有一位，千万不要说有三位神，神只有一位，他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一说位格就有他自己的旨意，他有自己旨意，他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好，那现在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十三节，要读到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好，圣灵所说的话是授予，从哪里得到的？从主耶稣得到的，看到没有？授予主他的，好不好？也就是说主耶稣告诉圣灵什么，圣灵就来讲什么啊。圣灵有自己的意愿，但是他愿意听主耶稣的，好不好？他要荣耀主耶稣，他要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圣灵也是谦卑的，是不是谦卑啊？如果不谦卑，两个就要吵架了啊。好，我们读到这些圣经啊，请弟兄姊妹，请你要把这些圣经记牢，说不定有一天耶和华见证人要敲你的门了，他要给你讲一套了，那你怎么办？这里你就把圣经告诉他，从创世纪第一章起，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然后三一神他们有自己的意愿，那你都告诉他。好，这是第一个，我们不能否认三一神啊，很重要。这些圣经你回去再把它好好读了，消化一下，以后有弟兄姊妹送笔火了，你就可以告诉他们，你可以告诉他。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啊，他还有一个观点，他就说，他说神啊不是最高，不是最高，所以他就把耶和华叫做上帝，把主耶稣跟圣灵都叫做神，就是上帝比神 高一等，他是这样来解释。为什么他要来解释啊？他也有把圣经拿来做根据。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诗篇，第82篇，诗篇82篇，你先读第一节，然后要读第六节，先读第一节，我来读啊，然后读第六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诸神中行审判。你看这里有一个诸神啊，在原文是复数的，诸神不是神只有一位啊，这是诸神。而且这个诸神这个神字是复数，而且是小写，小写的神。第一个神字，第一个那个神字，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这个神字是大写的。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都不是翻译成神字，是翻译成至高者，至高者。我们创世纪的第一章那里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字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神，英文把它翻译成 God， 但在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 就是至高者。所以圣经里说神是至高者，我们中文不好翻译就把它翻成一个神字。那么这里又有诸神，这是小写的神了，也叫至高者，但是这个至高者就不能和神相比了，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诸神。那么这里是指着什么来讲呢？诸神，诸神是指着天使来讲，天使来讲。再请我们读诗篇138篇，但是82篇请你不要翻过去哈，等等我们还要读诗篇138篇。第一节，我要一心称谢你，这是大卫的诗，在诸神面前歌颂你。你看这个叫诸神了，这是指的天使。以色列人是把天使也称为神，称为比他高的，好不好？他是这样来的。但是这个神还是 Elohim。 好，现在请我们回过头再读82篇。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这个权力者，这个权力者就是有权的人，他们就成为神。这个有权力的人，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mighty， 就是有能力的，这是指着天使。神是在天使中间进行审判，要审判天使。在人来看，天使也是最高，天使也是有权力的啊，有能力的。那现在我们看这里82篇的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这一个字是英文把它翻译成 most high， 最高的。 天使是称为神的儿子。或者叫神的种子。那请我们读约伯记，往前面翻一点，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乃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乃在其中。看到没有，神的众子是个天使了，好不好？好，这就是你们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个意思，是这个天使。所以有一天神的儿子乃是众子，那就是所复述了，不是指主耶稣啊，我们要注意哈，因为这些众子是与主耶稣不同等的，主耶稣和神是同等，对不对？刚刚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他与神是同等，这些不同等，这些是被造，主耶稣不是被造。所以这里说到众子是指着天使，所以撒旦也来了，撒旦原来是神造的天使啊，啊，他是堕落了，犯罪了，撒旦也来了。你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又有一天神的众子乃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乃在其中，好不好？所以诗篇八十二篇这里说的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就是指的天使来讲啊，指的天使来讲。因为中文把它翻译成说你们是神，你看是你们是神，这就是小写的神字复数 God， 你们是神啊，那是指的天使来讲。好，那么到我们新约就不像希伯来文，旧约的希伯来文用了好几个字，比方至高者 Elohim， 全能者 Mighty， 或者叫做伊利，没有用这些字。在新约里面神那就是用了一个字 Theos， 就是一个字，就是神啊，用了这一个字。所以在新约里面称主耶稣也是称为神，称神也是称为神，称天使不称圣灵也是称为神，但是称天使不叫神了，在新约不叫神了，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如果说到主耶稣是神，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很多，好不好？他是道成肉身啊，新约里告诉我们他是神，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都是叫做神，好不好？那么圣灵也称为神，这要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读到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读到第四节。
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驱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一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
好，第三节是说他欺哄什么？圣灵。第四节马上就说他欺哄什么？
神。
所以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好不好？圣灵是神。所以在新约里面，神就是主耶稣的父，我们称他是神。主耶稣自己也是神，圣灵也是神，好，也是神。好，那么希腊文就是只有一个神这个字。那么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啊，就把这个旧约跟新约就这么拉起来了，拉起来，怎么拉法呢？他说主耶稣是叫神啊，圣灵也是神啊，这个神就是四篇八十二篇说的那些神，就是天使了啊，那一类的，好不好？他就把它拿来说，他跟天使一样的叫做神。所以耶和华见证人翻译的中文圣经里头，他是把耶和华叫做上帝，就是最高，主耶稣圣灵这些他都叫做神，不错，是神，他也承认，不过那个就是诸神嘛，你看到没有，就把它降低等数了啊，他要这样来给你变，他而且把圣经找出来，当然他要找圣经，我们还有更多的圣经来证明，好不好？这是耶和华见证人他要说这一个，而且他讲圣灵不是有声味的，圣灵只是一股力量，好像风吹过去，一阵风一吹过去，把风一吹过来，把这个树子就吹弯了，好了，就是个力量，他要这么来解释，好不好？好，这一个都没有圣经的根据，都没有圣经的根据。好，那么因此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 要看见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圣经就是说到三一神了，所以一定要请弟兄姊妹你要把这些圣经要弄清楚，要记下来，要记下来，因为这是一个真理，这是基本真理。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是说主耶稣是被造或者是受造的，他说主耶稣是受造的，这一个耶和华见证人是这样讲。现在有的像地方教会也就是这样讲啊，就是说主耶稣是受造，他不是创世的主，是受造的。他引用了一段一节圣经，那么请我们大家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是翻译的比较贴合原文的意思。那么这里说爱子当然是的主耶稣来讲，他是不能看见自身的像，只有他才能够成为神的像，其他的被造的物没有谁能够成为神的像。底下就讲是首生的， 请你查一查这个守身这个字四四一六，你看是什么意思。查字典。对，四十一六，你看它英文是把它翻译成 first born， 对不对？这个 born 这个字 ，first 是第一的，不错。born 这个字，你看它那个英文的后面打括号，看到没有？有一个叫做 produce， 看到没有 ？produce 看到没有？啊，生出来了，好不好？首先生出来 ，first born。那么这个字，希腊文叫做 prototokos， 那就是说。第一个生出来的，首先生出来的，生出来，我们讲一个父亲和一个和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从他生出来的，这个是说生命关系，不是他造出来的，好不好？是生出来的，所以主耶稣是神生出来的，那就不是造出来的，造出来是被造。这里叫做守身。那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还是十五节，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个就叫被造了，请你查一查2937。受造之物 creation， 你看就受造之物了。所以主耶稣不是说 first creation， 看到没有？他是 first born， 是神，他和神的是生命的关系。受造之物不是生命的关系，是神把它造出来的，这两个意义完全是不同的。但是因为这里啊，把主耶稣说到他和被造就有关系了，在一切被造以先，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个什么地方教会啊，他就解释了，他说啊，这个就是先把他造出来了，在一切被造之先，他是最先把他造出来的，他是这样来解释。好，这个我们从圣经来看，主耶稣和被造有关系，这个关系在哪里？请你就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好了，那么你看，主耶稣不是被造，对不对？万有三个等等啊，万有这是三个，一个是十六节，万有是靠他造的。然后十六节后面一句，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被造，万有啊，万有，你看他下面用了一个字叫做 P， 看到没有？ P 这个字就是万有，就是一切的被造啊，一切的被造。所以你再读这个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就是被造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十八节，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你看这个凡事下面又是个屁，看到没有，就是一切，在一切的被造上面他是第一个。为什么？因为神把被造所有的被造都交给他来管理了，全部交给主耶稣了。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神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你看，万有是交给他的手里啊。那么你看，这个万有，我们要继续，讲这个异端的问题。上一次我们已经说到了两个方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很容易碰见的，就是很明显的异端。上一次我们说到第一个就是否定三一神。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但是又有父子圣灵的区别，父子圣灵都是神，圣经里告诉我。这是上一次我们曾经交通了。第二方面，上一次我们交通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它是引用了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说主耶稣是被造，就是是受造的。上一次我们也交通了这一方面。今天我们要说到第三个题目，就是宣传主耶稣的肉身有罪。他说主耶稣的肉身有罪。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如果他是肉身有罪，他就不能够成为一个赎罪祭。首先他要解决他自己的罪的问题，因为他本身就有罪，所以主耶稣是用肉身作为赎罪祭，所以他的肉身是没有罪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参考资料，这个参考资料啊摆在你们桌子上，请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资料上面写清楚，不是拿来说它是对的，不是说它是对的，乃是说它里面很多说法是错的。好，因此请我们一定要注意它这个提很多的提法是错的。那么这里我这里有一本书，就是从这本书上来的啊，这本书上来的。因为这本书只是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或者叫召会里面，在那里让他们读的。而且他们读这个书的时候，他们是不读圣经，一般他们都不读圣经，要读就读他们自己翻译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都因为不读圣经，就不知道圣经到底是怎么讲的，只读他们的圣经叫做恢复版的圣经，就认为恢复版的圣经是很正确没有错了。好，那么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小书，如果你们要，我们居委会还可以给你，就说他的错在提出来他的错的地方。 那么你看我们这一章啊，第二十页，因为这个太多了，我们只把他重点说的这个摆在第二十页里面。你们看啊，第二十页第二段里头是这样讲，在这肉体里有三个牵连。第一，这个肉体与神的仇敌撒旦牵连，在全宇宙中最是最大的恶，它是撒旦邪恶的性情，最是一个污染人败坏人的毒素。基督成了那被最污染败坏的肉体，你看到没有？有些话它是对的，他说在全宇宙中最是最大的恶，他是撒旦邪恶的性情，最是一个污染人败坏人的毒素。基督成了那被污染被最污染败坏的肉体，但赞美主，他只是在最之肉体的样式里成了肉体。他在最之肉体的样式里，乃是由摩西在旷野举起的铜蛇所预表，那蛇成了以色列人生命的救主。蛇不是个好东西，但摩西在旷野所举起一表基督的那条蛇，只有蛇的样式而没有蛇的性质。这铜蛇是没有毒的，基督成为肉体只有其样式，但在它里面没有罪，这必定有其意义。为什么神在基督里成为肉体？肉体是消极的，但他成了这个肉体只有罪之肉体的样式而没有罪的毒素。我们以后要来看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的。第三个与肉体有牵连的是世界，神并没有创造世界，神乃是创造了地，然而撒旦来系统化整个地，使其成为我们所称的世界。这个世界满了撒旦的权势和邪恶，它是撒旦辖管的范围，撒旦的小王国。这个世界是撒旦的国，引诱并霸占人，所以我们的肉体是受世界引诱并霸占的。这样的一个肉体乃是被神的仇敌撒旦所毒害，受了罪撒旦的性情的污染和败坏，也受了世界的引诱和霸占。好，请我们注意这一句话，他这里讲的这些里头有对的东西。好，这个对的东西，你看，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三个与肉体有牵连的是世界，看到哈？那么你看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这个世界是撒旦的国，引诱并霸占人，所以我们的肉体是受世界引诱并霸占的，这是指的我们。他应该把主耶稣的肉体和我们的肉体怎么样？要分开，他没有把它分开。所以大家记得，我们特别讲了主耶稣的肉身跟我们的肉体不同，他没有把它分开。好，下面一段，就着这一方面说，基督作为在旧造里的人，乃是旧人，有其肉体的样式。你看，他说主耶稣是肉体是旧人，看到没有？啊，懂了吧？而这肉体又牵连于撒旦、罪和世界，他乃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这就是我所称的结晶。好了，那么我们看这个人，他没有把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怎么样分开，所以他把主耶稣的肉身就说成是跟我们肉身一样，我们的肉身跟罪有牵，罪是有罪的，是受撒旦毒害的。他说主耶稣的肉身也是，这就错了，好不好？他的错就在这里，看弟兄姊妹你们清不清楚，好不好？好啊，那么我们再说啊，你看他说这个肉在这肉体里，就是第二十页的第二段，看到没有？他说这个肉体里啊有三个牵连，一个是给罪有牵连，第二个给撒旦有牵连，第三个给世界有牵连。对不对？那就是我们这个肉体了，啊，就是我们这个肉体。你说我们这个人的肉体有这些是对的，还不是牵连？我们的确还有罪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犯罪。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罪啊，他里头没有罪，主耶稣也没有犯过罪。我们在读约翰福音， 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谁能指责我有罪呢？我们知道主是没有罪的。主耶稣之所以有罪，可能我们要读两处的圣经，是因为担当我们的罪。他进了十字架上，他不是担当我们的罪吗？所以神就离弃他，不是他没有罪，他担当我们的罪。但是今天这个人啊，他是把主耶稣的肉身说来给我们的肉身是一样，因为我们的肉身是有罪。他说主耶稣因为也有肉身，所以主耶稣也就有罪了。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对，这一段里头啊，他是说到成为主耶稣有个样式。你看啊，他这里是说主耶稣没有罪，对不对？是没有关系。但是转过来，你看这个第二十一页的第二段，二十一页第二段，就说这一方面说，基督作为在旧造里的人，那是旧人。这一下他就把主耶稣定成旧人了，本来就是他没有罪嘛。摩西在旷野举蛇，对不对？那个蛇是只有形状，没有罪吧？他就说主耶稣这个肉身是旧人，是旧造了。你懂这个意思啊？这样又把他又定成有罪了。那马上你看，就说这一边说，这一面说，基督作为在旧造里的人，而是旧人，有其肉体的样子，而这肉体又牵连于撒旦罪和世界，看到没有？他一下就把主耶稣的肉身又拿去给谁牵连一起了？撒旦罪和世界，对不对？他说他是旧人嘛，他又把他牵进去了。你牵进去以后，他乃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这是我所称的结晶。好了，那么这一个我们在后面再读第二行，你看基督是神，看见这句话没有？啊，各两行看到没有？基督是神，看到没有？就是过去两行啊，基督是神，在他的人性里成了大卫的后裔，即使这样，他就变成了一个旧造里的人。他说基督不是大卫的后裔吗？大卫的后裔就是人嘛，人所以就有罪嘛，啊，大卫的后裔有罪，所以主耶稣就有罪，并且是一个带着肉体的旧人，这肉体已经被撒旦毒害，被罪败坏，且为世界所霸占，这些都与为人的耶稣有关，好不好？有关，好不好？他不敢明明的讲主耶稣有罪，主耶稣被撒旦利用，他不敢讲，他只来了一句叫做牵连，你看到没有？如果他说主耶稣有罪，这个明显的大家要反对他，他就来一个牵连。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提出来让大家知道，主耶稣他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好，我们专门讲，如果你们没有，我们这里有约翰福音的讲义，我们专门讲了主耶稣肉身和我们肉身不同，因为他的来源不同，他是圣灵怀孕，他是道成肉身，好不好？是神来成为肉身，所以这个肉身不是，虽然是从玛利亚出来，是从玛利亚出来，我们也说过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对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圣者就是那个胎，就叫神的儿子，跟我们不同了啊，跟我们不同。因此从这里来看，我们就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肉身和主耶稣的肉身是不同的，来源不同。而且我们看主耶稣的肉身在地上，他有赦罪的权柄，是不是有赦罪的权柄啊？如果他有罪，他怎么赦罪，赦免别人的罪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肉身能不能够赦免人的罪啊？我们没有啊。另外我们看主耶稣的肉身在变化山上可以变啊， 是不是可以变了、啊、我们的肉身能不能变了、啊、不能变嘛。圣经里我们举了很多例子，就是从圣经来看，主耶稣的肉身跟我们肉身不同。那么他这里呀、啊、又要讲主耶稣的肉身没有罪，开始这样讲，后来又要讲啊，他因为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个肉身啊又跟我们肉身一样了，你看到没有，又跟我们一样了啊。因此我们现在就有一种说法，把主耶稣的肉身说来跟我们的肉身一样，这是圣经里没有这样讲的，这是人把它联系出来。为什么他要这样讲？他就是用了肉身，就是或者叫肉体这一个字啊。他说主耶稣也有肉体。那现在我们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肉身这一个字，它底下有个编号是4561，看到没有？请你读第三节，我们来读第三节哈，我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你看这个用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你看有个身吧，这个身就是肉体，最深，看到没有，有罪的身体的什么形状，它只，所以它的肉身只是一个形状啊。这个你要看我们这个原文编号你就清楚好不好，它用的是4561，有罪的肉体的形状，因为就要用这个形状来做赎罪祭，才可以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是证明我们这些人的肉体都有罪，主耶稣的肉体是没有罪的，他只有这个形状，他来作为赎罪祭，为我们担当罪，为我们担当罪。所以这个说话的这个人啊，他就把，哎呀，主耶稣既然是有肉体，就把这个肉体就拿出来了，他有肉体，那跟我们的肉体一样啊，你看到没有，他是这样来画等号了，好不好？这就画等号，这就讲逻辑了，哲学的东西了。那我们看肉体不同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5章，38节也开始读啊，我来读好了。哥林多前书15章38节开始读，哥林多前书15章38节开始读好。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弟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看到没有？好，所以形体是每一个不同的，花的种子也不同。人肉体39节，凡肉体都不同，你看肉体这个也是4561啊，4561好不好？好，这里说人是一样，兽也是一样，动物也有肉体吧？赎罪的时候，牛羊可不可以赎罪啊？旧约也把它献成祭吧？为什么？因为肉体必须流血，罪才能够赦免。好，所以要用牛羊来献祭。那么主耶稣来了，主耶稣也有个肉体啊，
但是这个主耶稣这个肉体是作为赎罪祭吧，他必须是没有罪的肉体，所以这里不能把主耶稣肉体说来给我们一样，而且主耶稣这个肉体是神给他的。好，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成为我预备了身体。这个字不是肉体啊，你如果读原文编号你就看见那个不是肉体啊，这个叫身体啊。主耶稣是说他神给他预备了什么身体，所以说这个话的人他不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说是身体的问题，看到没有，是神预备的，好不好？他一定要说他是大卫后裔，主耶稣不是家谱来讲是大卫的后裔吗？是大卫后裔生的吗？哎，他就这时候这一点来说主耶稣有肉体了，圣经里的确是说主耶稣有肉体，好不好？他是道成肉身，好不好？道成肉身，这个跟我们就不同了。所以肉体和不同的不能说肉体都是一样，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的肉体不同，但是主耶稣的肉体不同，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这里就说身体了啊，神给他预备了身体，因为那些祭物是神不喜欢的。那么为什么要说主耶稣的身体，罗马书那里要把它约翰福音第一章要说成肉体，罗马书第八章也说成肉体，那就是因为他有罪的肉体的形状，好不好？他是专门说他有罪的形状，就像摩西在旷野举蛇，那个蛇有蛇的形状，但是给蛇没有蛇的毒素，就是我们身上主耶稣给我们的肉身不同，好不好？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你看这个讲这个话的人啊，他不把全部的圣经都拿来摆起来，他就按他的想法就讲那一些，把那些圣经给你来读。所以那个教会里面，那个召会里面弟兄姊妹啊，他们读的是什么东西？读的叫神经圣言，神经圣言，天天就读神经圣言啊。神经圣言就是这个人他们的传道人怎么讲你就读那个就行了，你照着他的去想就得了，别的圣经你就不要去管了，好不好？好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小心。那么现在啊，最近还有人跟我讲，他说能不能够找人翻译一部圣经出来啊，中文翻译出来，给这个原文圣经啊，是能够非常贴合的，能不能够找这样一部圣经？我告诉他，不能够，不可能的。一个语言上就有问题，第二个翻译的人，他到底对于圣经的认识到什么程度，这个很有关系的啊，很有关系，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用这个原文编号现在就已经是最好的了，现在最好，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原文编号他就把那个号数写在下面，你就去查嘛啊，好，这就对帮助我们读圣经了，好吧啊。因此我们要把圣经读准，你就用原文编号这个圣经。好，那么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请你要注意一下，现在有人把主耶稣这个肉身说成他是有罪有牵连，对世界有牵连，对撒旦有牵连，这是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话。如果他这样讲，你去问他，你说你找不找得出一节圣经来说主耶稣的肉身是和罪有牵连，圣经里有没有这样？没有的。那么我们要找一节圣经给大家看，好不好？请你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第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耶稣就是无罪的嘛，他不但里面没有罪，他外面也没有罪的行为啊。但是他为我们成为罪，就是他担当我们的罪了。所以千万我们不能把主耶稣的肉身说成他是有罪的，给罪有牵连的啊，这个就是真理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五节开始，我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五节开始。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你看主耶稣怎么讲，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怎么样有罪呢？他没有罪嘛，主耶稣都说自己没有罪嘛，好不好？你看我们读了这么多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五节，主耶稣说神给我他预备的身体，没有讲肉体嘛。你为什么一定要讲他是大卫的后裔啊？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都有罪，所以主耶稣就有罪了。你看他这样去讲，怎么能够这样讲？那你怎么不用这些圣经吗？那么你怎么不用约翰福音第八章刚刚我们读的四十六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他没有罪啊，好吧。好，而且这一种的说法现在在召会里面那是成为他们的真理了，好吧？这是非常危险的，好危险的，要去分辨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要分辨。好，我想这一个就是第三条。另外第四个现在很明显的真理就是圣经过时了，圣经过时了。因为圣经过时了，所以现在翻译圣经的人或者说自己搞一个经文的人出来了，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圣经，也叫基督教。你像耶和华见证有他们圣经，摩门教有他自己的摩门经啊，那么召会他有自己的恢复版圣经，他说他是按照圣经原文来翻译。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有很多他就把照着他的意思选用了一些圣经节来支持他，别的不支持他的圣经节他就不用，这就很危险。那么你看中国有一个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宣传的就是圣经过时了，圣经过时，所以他们就自己有一本他们的经书，好不好？他的名称叫做神向全宇宙发声，他是神向全宇宙的发声，就在那本书上，他们就要出那本书，圣经叫过时。现在在国内还有一种情况，新的一种基督徒团体出现，是把东方闪电和召会结合起来，东方闪电跟召会结合起来啊，现在这种都也出来了。好，因此我们曾经说过，圣经是不能删改删减，不能够增加的，不能够的。 而且保罗也告诉我们，这个圣经啊是神的默示。那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46节。提摩太三章4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赎身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有人就讲啊，保罗说的圣经是旧约圣经啊，没有说是我们现在的圣经啊。好，那么现在写的圣经，保罗写的东西啊，有人就跟我讲过，受了这个召会的影响，保罗写的东西啊也有他自己的东西在里头啊。啊，那怎么都是神所默示的呢？那么新约的圣经是不是神所默示啊？那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三章15节。彼得后书第三章15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难。好了，你看彼得为保罗做见证，看到没有？就说保罗写的怎么样，他一切的信都是讲了这些事，有些难明白的你不要，没有无学问的不要去强解他，好不好？然后保罗写的就是这么多书信，彼得为他做见证啊，好不好？那么我们再请读启示录第22章第6节，启示录22章第6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这件事怎么讲？这些预言啊的话是真实可信的，看到没有？那也就是说启示录这些话是预言，是可信的，是神就是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 啊，这是可信的。好，然后这一段圣经的第18节，这一章圣经的18节到19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生辰删去他的份，不可以删减，不可以增添的。你看，这就是这个不是只说旧约啊，新约啊，好不好？因此圣经是唯一的标准，是我们唯一的标准。那么我们绝对不能说圣经，把圣经有把它分开啊，哪一些是神的话，哪些又是保罗的话，不能这样做。我们相信全部圣经都是神的默示啊，都是神的默示，所以我们也相信圣经不会过时， 他圣经不会过时，因为说圣经过时的人，他就把圣经里边许多真理要把它删去了，要把它删去。现在我们来说到第五点，宣传多次这个救恩。有一个传道人在他的家里墙上就写了几个字，他说要小心啊，不是一次得救便得救。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他就引用了一些圣经来说，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就不应该犯罪了，你有了主的生命，你就不应该犯罪了。如果你再犯罪，那就是说你没有得救。那怎么办呢？又要再得救一次，那又要再得救一次。这是人的想法。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只有一次，得救以后犯罪不是得救的问题，是得胜的问题，是得胜的问题。所以要把得救和得胜把它分开。什么叫做得救？圣经里告诉我们，你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就得救了。得救就是你心里的确相信了，你口里承认，你可以向人承认，也可以向主耶稣承认。主耶稣，你想做一个祷告，我是一个罪人，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口里就承认了，你就得救了。得救的人，圣经里告诉我们，就信子的人就有永生，就一定有一个神的生命进到你里头来，你就有神的生命了。除了有神的生命，主耶稣又向复活的那天晚上又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叫做你们怎么样受圣灵，好吗？圣灵也进来了，所以我们里面又有神的生命，又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了。那么基督徒得救以后会不会犯罪啊？基督徒得救以后可以犯罪啊，还会犯罪啊。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啊？而且我们读一处圣经，罗马书第七章，十五节，罗马书第七章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还会犯罪啊。罗马书第七章是写给基督徒的，而且保罗也说他自己啊。保罗怎么说他自己呢？你看二十四节，保罗说他自己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保罗也有犯罪啊，好不好？所以基督徒犯罪不是得救的问题，是得胜的问题。你要过一个有得胜的生活，好不好？得救是一次，得胜是这一辈子的问题，这一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把得救和得胜分开。基督徒得救以后，因为他里面还住了一个罪，他还会犯罪，他在那里头有个心想做好啊，所以立志为但由得我，心出来由不得我，这是基督徒真实的情况，好不好？但是因为基督徒他有一个心想为善，想做好，想听神的话，所以他就常常为他自己失败犯罪很难过，就像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哎，这是基督徒的情况，这是苦了怎么办呢、啊、到主的面前去认罪，主啊，我希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求主啊，主能够改变你啊。所以这个不是得救的问题啊，不是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不是这个问题，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好不好？这是得胜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们没有这个，我们这一本书叫做圣灵基础真理啊，我们可以给你那里头专门讲了一个问题，就是一次的就是永远得救。我们把现在有的人错用了圣经，把圣经里有的解释错了的，不是按照原文的，我们全部把它恢复过来，好不好？好，这样我们就不受这个影响，这个叫做也是一个异端，也是一个异端。好，现在我们说下面还有一个异端，就是不相信人有罪性，不相信人有罪性啊。他说人啊没有罪性，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他是怎么讲，他说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是不是这样讲啊？那个罪就是罪性，你基督徒还有一个罪住在你的里面了。他说人没有罪性，他说人的罪啊是后天来的，就是你生下来以后受了别人影响你就犯罪了，你本身里头没有罪啊。那么这个就像我们中国有一个哲学家，就是孟子讲，人之初性本善，对不对？他这就是很好啊，人都是很好，是一张白纸啊，这是人的讲法。但是圣经里不是这样讲，那请我们要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诗篇五十一篇。篇第五节，这是大卫自己犯了罪，他自己说他自己了，他怎么讲？我是在罪业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看他说他有没有罪行，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请我们再读一组圣经，诗篇的五十八篇第三节，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这个人啊一出母腹，你知道这个小孩子啊很小很小，他就有一个个性，好不好？那个个性就是你怎么做他不会说话，就是他吃奶，饿了肚子吃奶，对了，饿了肚子是要叫的，对不对？你要给他奶吃了以后他不满意，他还要表现他自己，好不好？他就有他一个个性。圣经里讲这个就叫做我们的魂独立了，好不好？每一个人这是我们的罪。好，那么你们记得在旧约里头雅各 和他的哥哥以扫，是不是他们两个在五福里就相争了，好不好？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是在温哥华有一个教会聘他做传道人，大概是聘他三年，他们开始没有发觉他的问题，这个后来妈妈就觉得他不相信人有罪性，他是那个神学院读出来，你知道现在各种不同的神学院各个老师真的教，这个老师教的就是说人没有罪性，所以他就认为人没有罪性，所以他把人最圣经里凡是有人有罪性的东西他就要把它否定掉，用自己来解释。那么后来他们就发现他有问题了，他们就要和他谈，怎么谈呢？谈了他有他的道理，就把他请到我这里来了，这个传道人来了，他们两个长老也来了啊，和我还有另外一个教会的长老，我们五个人大概就坐这里和他啊，六个人还有一个弟兄，我们就六个人和他，我们全部有录音，我们告诉他我们要录音，请他先谈他的东西，他就先谈了，谈了以后我们就把圣经节告诉他，那么我们说在肚子里都没有罪，那么这个雅各和以扫为什么在肚子里相争啊？你们记不记得圣经里讲他们相争啊？争为什么？争谁要先出来
做
长子，那个时候就在争了，圣经里是这样讲的吗？他怎么解释这个圣经呢？他说 这是双胞胎在肚子里啊，有个人伸下脚，一个人伸下手，就是要动一下，那当然就把别人就打到了啊。他说这个没有意思的，他就把圣经的意思都改了啊，就是你双胞胎在肚子妈妈肚子里，这个伸伸脚把对方踢到了，那个伸伸手把对方打到了，这是他自己去解释的，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最后我们给他很多圣经以后啊，他自己承认，他说我要回去想一想，还要根据圣经来想一想，最后他们就是根据他自己的承认了，好了，最后他们把他合约解除了，不要他做了。好，那么以后他虽然走了，他所带的一批青年人就受影响了，现在要把那些青年人都纠正过来，就很多的做法就比较难了，好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影响。我们在温哥华现在就有一个教会啊，就是不承认这个人有罪性的啊，他那里还办中文学校啊，就在我们这个温哥华东区，好像我去过那个地方啊。那么现在看来啊，我们要这些真理都要很清楚，如果你不清楚，常常会把你引错了道路。好，那么这个就是不相信人有罪性，因为不相信人有罪性，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后果。他就认为人所做的一犯的一切的罪都是受外面的影响，不是说他肉体本身是软弱的，他的肉体里面住了一个罪性，撒旦就引诱他的，可以引诱他的，他可以里面受撒旦的影响，他不是这样看，他就是受外面的影响。所以这一种的讲法就是完全是注重环境了，环境的影响，怎么来改变环境。所以你说夫妻关系不好怎么办？大家坐起来，我们办个学习班，把环境改变改变，你说话以后你就要客气一点，他对你要尊重一点，那都是外面的东西，不是讲里面的事情啊，就是在外面啊，这个就外面我们知道不能改变人的，好不好？只有在里面改变，你认识你的肉体，你才能够才有改变，这就是外面的做法，这是两回事情。好，还有一个就是第七个，敬拜圣灵，向圣灵祷告。这个我们在我们那本圣灵基础真理里面都讲了，现在人就是觉得父子圣灵都是神，所以你看我们唱诗啊，要敬拜神，对不对？要敬拜主耶稣，所以也就要敬拜圣灵了，他是这样来， 就是人的看法啊，他叫敬拜圣灵。那么这是明安派做的。那么我们从圣经里头，我们看见有敬拜神的，那比方我们约翰福音第四章啊，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神是可以敬拜的，对不对啊？我们可以敬拜他的。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头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你看圣经里告诉我们要拜耶稣啊，拜父